Live， 欢迎收听今天准备的是旅游特调，空中邀请到来自于康思讯数位整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 Chloe。
Hello Mia， 好，大家好，我是 Chloe，
我们的旅游达人 Chloe 今天又要带我们来看看怎么样的民宿呢。其实在上个月我们来讲的是这个青旅嘛，也就是一个背包就可以入住的那种背包客式的民宿，那今天我们来讲讲看山边的那些民宿好了。其实有的时候像我自己啊，之前有去过阿里山，然后我就会特别去找那边的民宿，因为我觉得说我都已经到山里面，我一定要花更多时间再出去那个山里玩，而不是住在民宿里面。所以我就相对选了这个民宿等级稍微没有那么高，但是它距离我想要去的阿里山很近的那种民宿。
台湾的山区啊，他们的玩法有很多种。
嗯，
对，我们来讲，有一些像太鲁阁好了，
嗯嗯，
太鲁阁每年都有马拉松嘛。
哦，
那基本上半年前就不用订了，
订不到哦。
差不多，差不多。因为我有自己就有一个学弟在太鲁阁那边，他就有经营民宿。
嗯嗯，
他说大概半年或者是十个月前，基本上就不用，就是他们只要一公布说今年是什么时候马拉松，
嗯，
那你后面基本上很快啦，一两个月内他就会订完了。
哇，
对，所以有一些人会特地那个假如说那一个地区刚好有某项活动的时候，那一边的民宿就会比较好经营。
哦，okay， 活动型的，
是是是。那时候你可能需要注意的，像我们就举刚才讲太鲁阁的马拉松好了，那你可能就要去问老板的问题会是，我们几点可以吃早餐？假设他要早餐。
哦，对对对，
对，因为你可能很早很早很早你就要去，那如果他是有准备早，你可能问他有没有准备早餐，有早餐的话我几点可以吃，那晚上我几点可以使用那个 shower， 假设他的 shower 不是在房间内的话，那这可能会是特殊景点特殊行程的时候你们可以先去问老板的。那在西部的山区呢，有一些人他们会特地是真的很认真的装备去爬某一支山的。
哦，就是那种就是专业登山的。
是专业登山的人。那他们可能也会问你说，我可不可以提早 check in 先放我的某某设备。
哦，对，这很重要。
对对对对，
不然大包小包很难爬。
对对对，那他们可能也会问说，房间里面有没有暖气啊、干燥等等的一些设备。对，那这时候你们可能就要去看，假设今天这个民宿就是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山区的话，通常他们都会特地做一些佛山友做的一些设备。
嗯，
对。那有另外一种就是算浅山区啦，那浅山区的话
就是一般游客玩
的。对对对对对，那可能通常就会结合附近，例如说老街 一些温泉，好像庐山温泉，南庄老街、三湾老街等等什么什么什么老街，那附近，那算浅山区，那这个会比较平易近人啦。对，那他们的设备就会看老板的个性，有些老板的个性比较大咧咧，他就会我们没有什么太多的嘻花的设备，那有一些他可能设备就五花八门都有。
哦，原来是这样。哎，那其实这个月刚好是四月嘛，也刚好配合这个儿童节。
哦，是。
我们就来讲讲看关于小孩跟毛小孩的事好了。
哦，其实蛮多的，我们讲郊区的民宿他都会强调自己是宠物友善或者是亲子民宿。
我一直很好奇这件事，这个宠物友善啊，是只要让毛小孩可以在里面活动就算是宠物友善吗？还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规定在的？
其实是有法规限制的。
哦，
其实是我们讲真正的宠物友善是有法规限制的。那当然对于一般的住宿来讲，他们可能比较不知道这个法规是怎么定义的，因为它还有分地方的政府的规定不太一样。
哦，
对。那我们讲宠物友善有分几种，最常见的宠物友善它可能会是说有宠物自己的房间。
哇，
基本上就是房，就是
很高级的。
哦，没有，就是笼子。
嗯，
对对对，
有宠物的空间就对，
对，
专门for他们的空间。
对，那你这时候就要去思考，像举例讲我们家的狗狗，他绝对不会去跟你睡什么宠物房间，因为那就是被关起来，他这辈子没有被关过。
哦，
对，那这种的宠物友善你们可能也要去思考，你们家自己的狗狗是有受过这种禁笼训练，假设是有受过这样子训练的，那 OK。 那如果是没有的，那可能就要去跟老板沟通，或者是了解一下他的宠物友善是怎么样的，
就是狗狗或者是猫猫这些毛小孩能不能进你的房间。
是，对。那有一些可能会跟你讲说，哦，好啊，那我开放你们进房间，但是麻烦你们要照着规定来。举例来讲，千万不能够上床，那你可能自己要去 思考我的毛小孩是可不可以上床的。
嗯、哼哼，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老板又不知道，基本上毛小孩很多毛啦，所以
对呀，
就是我觉得这都是有点像是彼此信任的过程。
嗯，
对，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毛小孩。
嗯，
对，那假设人家是已经开放让你的毛小孩进去到你的空间了，那相关的规范如果大家是彼此说好的，
嗯、
那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做一个遵守这个规则的人啦，对，就大家可以做，
因为这样才有下一次嘛。
是，没错，
对啊。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有的毛小孩他是有所谓的地域性的
啊，是
他觉得这个空间是他的，
是，
他就不允许其他的毛小孩靠近。
是，
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带到一个宠物友善的这个，不管是民宿也好，甚至是其他的活动空间也一样，我们在跟其他人的毛小孩互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
一些事情？有一些会规定啦，就是你可能要带那个礼帽袋。或者是尿布要包着这样子，
没错，
对，有一些会这样讲，甚至是入房间他们也会有相关的规定。
哦，对，所以还是要按照就是那一个民宿的老板怎么规定就怎么做就
对。是是，那可能大家就是事前要先了解清楚，如果你是有毛小孩的，
嗯、
那规定有各种各样啦，这个可能就比较难以举例。可是我觉得可以聊的就是亲子。亲子民宿这就有趣了。
嗯，
对，像我自己遇过比较特殊的，我自己在宜兰跟一个民宿业者聊过，他说他从二楼坐一个溜滑梯溜到一楼。
哦，这个小孩很爱啊，玩到爆。
对对对，我自己觉得这个小朋友一看到一定就会疯掉。
对
对，或者是有一些会有一些潜水的戏水区。
哦，
对，那这种我觉得也会很吸引小孩子去玩。
嗯，
对，那有一种他可能会讲说强调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小朋友的设施的。
嗯 嗯，
对，这一种的民宿其实对于爸妈来讲无疑就是让毛小孩跟小孩放电的一个好地方。
真的，尤其又靠近山边，对不对？哦，就是我们带他们去认识生态完之后，让他们在房间里面也可以自行放电。
哦，是，
你就不需要花力气去顾小孩。
哦，没错没错。对，那有另外一种人，他们可能会去住比较偏乡或者是山区的民宿，他可能会是因为当地的可能像是我们讲油桐花季，
嗯，
或者是梅花季，
嗯，
枫叶季，
嗯，樱花季
啊，樱花季，或者是萤火虫季，
对。
那基本上有这种季呢，麻烦大家就是不要，就是那个季节当下才去订民宿，这很容易就是可能你也订不到好的民宿啦。
以你们经验的话，像这种就是有特殊节庆或特殊的事项、特殊活动的时候，大概几个月前，基本上房间就几乎售罄了。
在疫情期间，因为很多人都是困在国内嘛，大概半年前就要订。对，那如果我今天是讲已经开放到国外的话，
嗯、
可能三四个月前，可能应该都还有不错的选择啦。
哦，原来如此。
嗯，
那最后的话，我还有一个点想要问问看 Chloe， 就是我们在比较偏山区这一块的民宿啊，我们不管是带毛小孩还是带我们的小朋友哈，做这种亲子民宿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共通性的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的话，大家要注意，尤其是你如果是在台湾的一些不算是很浅山，它如果是在比较偏乡或者是偏山的话，大家要注意，有一些山区它还是有猎人，就是会放一些捕兽夹。
嗯，
对，所以我们自己在接待客人的过程中，我们都会想说，不要让自己的孩子跟毛小孩跑到你的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嗯，
对，因为我们不知道野兽，我觉得还好，台湾的山区，你说真的会有野兽来攻击，我觉得这个比较不常。
嗯，
对，比较少听到什么台湾黑熊攻击小朋友，
对，他们都吓都吓死，看到人类都照干的不会，
比较少会有野兽。有时候我们是讲来吓小朋友，像什么山羌，其实山羌是一个非常非常胆小的生物，
嗯，
对，所以你说野兽来攻击的机会比较少，他们比较有可能会捣乱啊，例如说猴子
翻你的垃圾桶，
对对对，翻你的垃圾桶，对对对，这比较有可能。那你说攻击人类，我觉得这比较少见。那比较要注意的会是捕兽夹。你们会看到台湾的山区，这也是我很希望可以呼吁的、啊、台湾的山区你们会看到很多的狗狗，他们是三只脚的。
嗯，
对，那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可能都是被捕兽夹夹到脚的。
嗯，
对，所以这其实我也是蛮希望，就是如果有在这边有听到我们的广播的朋友，真的蛮希望可以倡导台湾不应该有捕兽夹这种东西存在。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他应该要牺牲他的身体上面的手啊脚的。
嗯，而且现在其实科技很进步，我们有很多甚至是那种设备，你是可以直接监视的，就是你不一定非得要用捕兽夹你才抓得到你想要抓的猎物嘛，对不对？方法有很多，
是，
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针对这个比较靠山边的民宿哦，来分享一下关于小孩和毛小孩之间哦，我们有哪一些注意事项。那也希望我们的就爸爸妈妈们哦，带我们不管是小孩还是毛小孩出去住宿的时候，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些相关规定哦，不要造成业者或者你本身的负担。
是，
那我们今天在空中非常感谢来自我们康思讯数位整合行销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还有呢我们的旅游达人 Chloe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感谢您，
谢谢 Mia， 谢谢大家，拜拜，
下个月见，拜拜。